看今天的信息哦，今天的信息主题是十字架得胜的号角。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哈。那但我们首先看我们教会的主日信息的核心价值。好，我们一起来念哈。教育的目标是要确保学生能够分辨有人在胡说八道，这是哈佛校长德鲁福斯特讲的。同样，神学装备的目的并不是要造就盲目顺服的宗教愚民信徒，而是培育门徒勤读圣经，自己负起独立思考判断，凡事分辨查验的基本责任，避免造成瞎子领瞎子的遗憾。这是我们教会主日信息的核心价值。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比较长，有八节。来，哥林多前书的15章，我们要从50节看到58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也不能承受那不朽坏的。51到52节，我现在已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是在一刹那眨眼之间，就是号角最后一次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因为号角要吹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53节，这必朽坏的必须穿上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必须穿上不死的，这不必朽坏的既然穿上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穿上了不死的，那时经上的话就应验了，胜利了，死亡已经被吞灭了。死的毒刺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胜利赐给我们。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接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教导我们忠心在你的面前，不只是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尽力工作，我们也乐意在你所托付我们的福音事工上面来与你同工，帮助我们坚固不动摇，帮助我们在今天早晨的时候，我们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愿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凭着教会赐给我的权柄，命令一切黑暗的权势，那些搅扰的，使人无法专注的，使人无法聆听神话语的，那些遮蔽使人无法能够敞开的，这一切的软弱都要屈到耶稣的脚前。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今天早晨我们在话语中，主在你的真理当中必遇见你，并且要认识你，成为我们生命的至宝，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都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当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想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聊一聊哈。通常哈，其实一般的人不会去想到永恒的意义啊。你知道，世界上的人其实想到的意义是，如果做这件事情，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利益？或者是平常人会怎么问？年轻人会问说：“你告诉我要如何能够发大财，对吧？我要如何能够投资股票，能够赚钱？”2018年前思考的事情，有些人他们想的事情是读书赚钱在大陆，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存钱在香港，退休回台湾，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那在2022年战争以前，思考的是除了买台积电的股票以外，我还可以买哪些股票是能够快速获利跟赚钱。可是在乌俄战争之后呢，我们思考的是什么？油价跟物价齐飞涨，然后整个全球的经济很不稳定，我到底要怎么样避险，还要能够持续获利？这是我们常常思考的问题哦。或者是在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哦，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足够的免疫力，能够免去病毒的侵害？这也是一般人比较有兴趣的。那问题哦，在教会里面更惨，弟兄姐妹，有些。其实普遍教会思考永恒的意义的时候，不免会进入圣俗二元 的思考里面，会想到类似做什么事情会荣耀神的概念，做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担任小组长、营会的讲员、区长、传道，比现在自己要做的工作神圣的多。所以一般的非基督徒对福音没有兴趣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基督徒所想的东西是 那些比较我们觉得属灵的事情，我们觉得要有意义的事情。但是问题是，我们要去了解跟相信真理，这个福音是我们最需要的部分。我们必须很清楚，当人真的了解相信这个真理的时候，才会得到真正的改变。什么是福音？天龙姐妹，什么是福音？来看着我，看着我。什么是福音？对你而言，什么是福音？毕凯，对你而言，什么是福音？维亚，对你而言，福音什么是福音？线上的弟兄姐妹，问问自己，对你而言，什么是福音？我认为福音就像一副可以看清真相的眼镜，它不只是让我们看到事情的全貌，而是让我们拥有属天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件事情，你将会不一样。所以我今天会从三个部分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要怎么样能够接受天上的来的祝福。我们来看，我们刚刚你手边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就翻回去那段圣经，在五十节，50到54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弟兄，我告诉你们，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也不能承受那不朽坏的。我现在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是在那一刹那眨眼之间，就是号角这一次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因为号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要改变。53节，这必朽坏的必须穿上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必须穿上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穿上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穿上不死的。那时经上的话应验，胜利了，死亡已经被吞灭了。当我们了解要如何接受天上来的祝福以前，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我们要了解什么事情会无法使我们无法领受天上的祝福。你有没有想过什么事情是会使你没有办法领受天上的祝福？保罗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几个事实哦。第一个，你要知道，人的想法跟自我中心的思维是没有办法承受从上头来的祝福。我再讲一次，人的想法跟自我中心的思维是没有办法承受从上头来的祝福。为什么？有没有想过，你想要渴望被神祝福，可是有没有可能你好像没有得到？有没有想过这件事？为什么？世凯为什么？毕凯为什么？我们有两个凯哦。小马为什么？有没有想过？你知道，因为一般的人，自然人的天然人的想法就是，除非我做了属灵的事情，属神的事情，如果我不做这些事情，上帝就不会祝福我。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是这样。但是问题是，我们一点都不了解上帝在想什么，我们一点都不了解上帝的想法跟他的心意，可是却想尽办法要得到他的祝福。有没有想过一个有钱的一个爸爸，一个富有的富翁，然后他的儿子想尽办法要得到他的财产，所以想办法取悦他，为了要得到财产，可是一点都不爱他。乡土剧跟台湾的电视剧不是常在演吗？同样的，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是这样子？我们很少愿意好好的读神的话，我们乐意更多的祷告，但对上帝的话语却一知半解。我们乐意长时间的祷告，可是对上帝读上帝的话语没有兴趣，也无法带着渴慕的心有规律的每天读神的话。可是我们却很快的透过行为去分辨，想要透过做好事、做属灵的事情来证明我们配得这个祝福，这不就是我们的问题吗？事实上，我们需要先了解神的话语，还有神话语中，因为它有内容的。上帝讲话是有内容的，上帝讲话的内容是关乎我们的。所以第一个是命令，命令是要我们去遵行、遵守、遵行。换句话来讲，就是顺服神的旨意。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在巴别塔里面，在创世纪后，旧约创世纪的巴别塔世界里面告诉我们，他们被分散了或是被聚集，都是神的计划。 除非我们了解神吩咐、神的吩咐，然后神吩咐了我们什么命令，而不是为一味的叫人不经思考的顺服，以为我们这样子做就会蒙福，其实这是谎言啊。重点是你要了解神所吩咐的，每一天规律的读经祷告，了解神的命令跟吩咐，自然而然你会愿意活出神的命令，因为了解神要什么，而不是只是你自己想要什么，然后用一些方法跟小聪明跟上帝交换。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做傻事啊，没有这样的事情的，不要喝康恩啊，没有人透过这样的方式跟神交换然后会得到什么好处的。第二个意义是什么？除非我们了解神的话，所以你要知道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神对你说话。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你说话，玉凯，神对你说话，你有听到吗？除非你 读圣经啊，你才会听得到。小马，神对你说话，每天都对你说话。施加，神对你说话。五月要报税了，很忙啊，工作很忙啊，没有时间读神的话，可是神对你说话，神对你说话，要帮助你在五月份这么忙碌的工作里面得他的祝福啊。弟兄姐妹，神对你说话，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需要接收，要思考，要祷告，要了解，而这个过程才会产生有意义的回应跟行动，而这个才会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想要落入法利赛人的思维还有错误里面，我们需要认真的来面对什么是上帝的话语跟命令，然后呢，我们衡量评估之后，我们欢欢喜喜的去顺服他，而且在顺服的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才会对神所有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不同的处境情境底下，我知道怎么反应，而那个反应会合神心意。会懂我意思吗？而那个过程中才会经历到你真实的生命经历神，然后更新恢复，都是因为你所相信的福音带来你生命的反转。你要经历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需要这个部分。所以你知道真正被福音所更新的人，他会经历到你的每一天，每一天里面神的话语不断的向你说话，然后你的生命经历颠覆的改变。我们都知道耶稣本来是富足的，却因为我们变成贫穷的。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来服侍我们这些卑微的罪人。我们知道他是君王，却让自己服侍所有，为了服侍所有的人，甘心成为仆人。君王成为仆人，我们都知道他战胜的罪不是透过暴力或者是压倒性的军事武装。这阵子我们看到了乌俄战争用暴力跟压倒性的军事武装也没有等成功啊。耶稣不是用这些方式，耶稣是借着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他透过失去，他把自己 给了出去，然后赢得了一切。所以你要知道，耶稣对我们所做的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完完全全是相反的。这个世界看重什么？权力、名声、财富还有地位。这个世界看重什么？透过所有的舆论操控，透过思想的分化、奴役或者是认知作战，让你扭转你的想法跟认知。这个世界透过恐吓、威胁，把弱势的一方边缘化。这个世界塑造种族还有阶级自我优越感，甚至是性别，透过欺压别人来夺取金钱和势力，而且他还把这个东西合法化，成为一个他觉得是别人欺负我的错误信念。这个世界怎么样？透过谎言和巫术，透过虚假的说法，透过圣灵以外的管道来操控人。这个世界告诉你我，只要顾好自己，你只要追求你人生所谓的意义，你就可以获得额外的成功。这个世界告诉你，你有一个更高尚的道德意义，他教你怎么追求，然后你可以满足你自己的愿望，而且你的愿望可以实现。这个世界告诉你，有好的跟不好的，有善的跟恶的，去分别了它，就等于真正的分别。你知道这个就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遗毒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个世界追求的方式。 耶稣教导我们的方式跟心态完全跟这一切不相反的。你知道这一切，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些东西都带领我们离开专注于神的道路，要将人带离开真理。当我们谈到关于你的生命需要改变的时候，可是那个改变是跟耶稣完全无关的，不是透过十字架来改变的，不是透过完全依靠神来改变的。所以保罗说什么？属血气的无法承受上头来的祝福，属血气的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就是这个道理。第二个，好，那我们刚刚聊到神的国嘛，那我们要重新了解神的国。那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到底在乎什么？我们从法利赛人的行为上面就非常清楚，法利赛人只在乎他跟神之间立约的事，除以立约以外的完全不管。好像那守安息日、行割礼、读陀拉，耶稣在圣经里面也批评他们呢。但你做这些事好像很属灵，事实上你是不属灵的。发生了什么事啊？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里面的动机。换句话来讲，如果我们只追求表面上的基督徒生活，也是危险的。比如说，我们只参加主日崇拜，有些人是偶尔来。疫情之后，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有难处，也只能够在线上，我们能够体谅。哦，但是这个可能会是挑战。有些人的挑战可能是参与过多的服事，像我们过去曾经经历过的，礼拜一到礼拜五到礼拜天，每天都在教会啊。哦，过多的服事都会是危险的。我们来看一段经文。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在罗马书的14章第17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公义、和睦以及圣灵里的喜乐。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强调？当保罗说神的国不是在乎吃喝的时候，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神的国核心价值的重点不在于表面的事情。换句话来说，不在于表面，就是不是不是神的国彰显主要的目标。因为人常常是软弱的，神看的是外表，对于属灵的事情也喜欢透过外表来看。我们常常会被所有外表的事情所影响了，然后产生了争论。比如说初代教会，他们为了什么事情吵架？吃饭。他们常常为了祭偶像的物可不可以吃争论。有没有可能祭偶像的食物吃了会不会变得世俗化？就是在那些真理很肤浅的这些议题上面争论。那上帝国是什么？上帝国的核心价值就是福音的核心价值，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完成的救赎。我们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就领受这个白白的恩典。这是一个恩典的礼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珍惜这份礼物。没有人告诉你说免费的最贵吗？你有没有想过最贵的是这份礼物，可是你拥有了。可是你不要轻蔑的以为你拥有的就可以为非作歹，拥有要珍惜。传统的宗教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渴望被神来祝福接纳，你就要做某些事情来讨他喜欢。每个宗教都一样，你要积功德，要做善事，才能够换取他的接纳跟祝福。如果这样的思维换成教会的语言，变成什么？如果你渴望被神来祝福，你就要做属灵的事情，比如说祷告啊、礼拜啊、行善啊，你才能够换取他的接纳还有祝福。你们不觉得这两者之间很类似吗？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还在搞外面宗教的事情，那就很惨了。讲白一点，如果我顺服上帝才会爱我、接纳我，这是传统的思维，这是宗教，这不是基督的福音。福音更新的概念是什么？跟我们刚刚所聊的这个部分是完全相反的。福音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心里知道耶稣透过白白的恩典来接纳我，我再说，耶稣因为他的牺牲跟爱接纳我，他爱我，我就有能力来顺服。我再讲一次， 如果我明白耶稣爱我那样子的爱跟能力，我会愿意顺服，是因为我知道他爱我，我感受到他爱我，所以我愿意。不一样。我再次说，如果我们意识到福音真正的意义，就是我发现了，在我还没有做任何决定以前，在我或者是我还不可爱的时候，甚至我还在最终的时候，耶稣已经为我做了最大的牺牲。而那个最大的牺牲是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感受到我完全被接纳，我完全被爱，我被耶稣的爱来拥抱，所以我愿意顺服。这是 出自于我里面所发出来的喜乐跟感恩的行动。我愿意顺服是因为我感受到了他的爱，所以我喜乐，所以我喜极而泣啊。宗教是由外而内，但是呢，福音却是由内而外。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分别，并且意识到它的存在跟它影响我们的程度，我们才有办法分辨我到底要怎么样来靠着恩典称义。特别当我每次想要透过我的行为来换取上帝喜悦的时候，你就会停下来，并且放弃那愚蠢的行为。弟兄姐妹，我们都是靠着神的恩典称义的，不是靠着行为。我要再说，靠恩典，不要靠行为。当你想要这样做的时候，拜托你停下来。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使我们在神的眼中被视为美好，被看为公义。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是明白了这个福音的奥秘。如同保罗刚刚所讲的，你明白了那个奥秘，而那个奥秘会让你完全的明白、哦、那个奥秘会改变我们外，从我们里面到外面的改变，里面的改变，然后进到外面的改变。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跟神，还有跟自己，还有跟别人建立健康的关系，而不是扭曲的。我们回来看这段经文哦，我们回来看这段经文哦，来看51、52节，他告诉我们什么？我现在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是在刹那之间，眨眼之间，就是号角最后一次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因为号角吹响，死人要复活，要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段经文保罗告诉我们，福音的更新，这个福音本身就是奥秘，它会从里面到外面的改变，而且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还会在你肉体上的灵里跟肉体的改变。这个改变呢，是一刹那间的，是超过 timeline 的时间线的那种限制，这是一个永恒根本的改变。当你决定的时候，你就进到这个改变里面，这个改变是从现在一直到永远。可是从神的眼光是，他从永远已经改变了，然后改变了现在，这是双向的、哦、当然这是神学议题，我们今天没有要讨论这个哲学性的议题，我们要帮助大家，然后越讲大家越听不懂，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这个改变会一直持续到耶稣第二次再来。你不兴奋吗？我超期待的。这个动态的改变是滚动式的，会帮助我们调整我们每天的生活。而我们每一个在我们面对在工作上道德性的挑战，或是在做一个每一个决策的过程中所面对的试探，还有我们在教养孩子跟我们家人相处的时候，那些不为人辛苦不为人知的挣扎，或是面对信仰的更新，还有跟没有信主的家人相处的挑战，甚至你在面对信仰逼迫或遭受挑战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经历到你呼求神的帮助，并且在他的帮助底下，你的生命经历到更新跟持续的尾声。而这个我们能够持续改变的，使我们能够持续改变的，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然后再说，耶稣复活的大能要在你的里面，你要乐意让神来更新改变你。保罗说的这个大能呢，将来在将来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还要带下我们肉体生命的改变。所以保罗宣告的改变是什么？保罗在这里的宣告是什么？你看53节54节，不朽必朽坏的必须穿上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必须穿上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穿上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穿上了不死的，那时经上的话就应验了，胜利了，得胜了，死亡已经被吞灭了。通常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经文通常是出现在安息礼拜， 玉凯应该有感觉哦。去年的时候我们才读过这段经文，在东港。我在说，我们常常是与那些过世的弟兄姐妹和亲朋好友在做家庭礼拜的时候，比较多拿出来分享劝勉的信息。我们通常比较多谈到的是关于灵魂的永恒、灵魂的永生跟将来肉体的再次复活。可是我今天要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这段这里的讲到重点，保罗在告诉我们，不是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不是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是现在。不是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那个肉体的复活才改变，是现在。保罗在这里更多的是谈到我们，呼吁我们要被福音更新的生命。我们现在就要穿起福音，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要披戴耶稣基督。我们要一起披戴耶稣基督来过每天的生活。这样子，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耶稣基督十字架复活的大能、得胜的号角会为我们吹起，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要靠耶稣基督来得胜，败坏那掌握死亡权力的。宣告我们每一天都要靠耶稣基督来得胜再得胜。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情不自禁，他情不自禁的宣告，五十五节说什么？死亡啊，你的胜利在哪里？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死亡的毒刺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他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把胜利赐给我们。亲爱的姐妹，福音更新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有意识的过每一天的生活，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靠耶稣基督的大能，致死死亡的权势，靠着基督的大能胜过律法主义的错误思想，靠着基督的大能胜过肤浅的圣俗二元论，那种分别甚至是分裂错乱的论点，靠着基督的大能胜过人靠自己人定胜天的这种自我救赎的虚假，让我们在基督里活出得胜的样式。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我第三个部分跟大家谈的是，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就是从未来影响现在。我们刚刚谈到的是，我们决定的时候影响到未来。可是呢，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从未来影响现在。我们看第五十八节，五十八节保罗怎么说？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突然的。通常我过去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所信息所谈的都是在鼓励弟兄姐妹要参与各项的教会大小的服事跟圣工，或者是委身在一个小组或是牧养的侍奉里面。但是面对我们这种没有那么多服事的教会，我们该怎么样看待这段经文？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活动跟小组，我们怎么看待这段经文？我想有几个部分要跟大家一起勉励。我想第一件要紧的事情，我们必须知道能够使我们坚固不摇动的事实是你要对焦。我要再说，你要对焦你每个生命中的每个决策的优先次序，你要对焦于基督，你要对焦于基督的复活这个福音，而不是自己身上。教会的同工传道或者是事工服事都不应该是我们的焦点。我们的孩子、家人、爱人、工作、财富也不应该是我们的焦点。只要其中有一个成为我们的焦点，就会带领我们偏离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而那个焦点就会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那个焦点会成为心中的偶像，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但我们已经偏离了基督为中心，这就是事实。如果我们要能够坚固不摇动，你必须将你的生命对准神，要定锚在基督的磐石上，而且你这样做就可以坚固不摇动，而且你要除去你心中的偶像，所以你才能够持续到那震动的时刻，环境震动、各样震动改变的时候，你还能够坚定勇敢不摇动。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部分，我要跟你们讲的是，神的国还没有完全实现。救主弥赛亚他降临在我们中间有两个阶段，我们刚提到第一个阶段就是他第一次来拯救我们，为我们上十字架，带我们脱离罪的刑罚，又将宝惠师赐给我们，与我们同行，成为我们生命的教练。而这是为了他第二次再来预先做的预备工作，这是前置的工作。 一直到 end time 的时候，就是末世的时候，他会把第一次降临，那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权势的这个事实完全的展现。而那个完全展现是会将一切死亡的权势完全的断开，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流泪，不再有痛苦。他会将这一切完全的消灭，他会带来新天新地，一个全然除去所有败坏罪，因为罪所败坏的这个物质世界，一个全新的新天新地的到来。所以你要期待未来会影响我们现在，你怎么看待未来，你怎么回应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实，而从那个核心来看待你现在正面对的困难跟挑战。弟兄姐妹，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所应该关注的要以福音来活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将好消息分享给别人，目的是要帮助他面对将来的审判，而不是只是改善他目前的生活。我再讲一次，你把福音传给你的朋友是要帮助他面对将来的审判，他承受不起的，不是只是改善他目前的生活，或者是得着短暂的幸福，这都不应该是我们传福音的目标。我们传福音是应该是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他会来将一切逼迫的、一切不公义的、除去一切压制人心的这些政权。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我们的信仰跟生活要合在一起，去活出基督福音的盼望。信仰跟生活从来不是敌对的，也没有哪一个是属神的比较好的，哪一个是属世的。你知道在所有的工作里面，属世的工作或神所厌恶的，圣经里面只有提到三种。第一个是行巫术，第二个是灵行巫术，第二个是灵媒第一个是行巫术跟灵媒，第二个是从事特种行业，第三个是经营地下钱庄，是圣经里面所不喜悦的。除此以外，所有的工作都是神圣的。神呼召我们是要告诉我们，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呼召不是出世的，乃是入世的。这也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啊。所有出世的行为事实上都是自己，所有分别为圣不是与这个世界完全分离，而是在这个世界当中靠主活出应该有的样式。弟兄姐妹，神的国已经降临了，但还没有完全的实践。我们被呼召是要创造天国文化的人，去建立荣耀神又能够祝福别人昌盛的文化。强调这个文化跟成功神学不同，因为只有神才能够祝福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天然人只会顾自己，这是必须要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靠主的成为我们祝福，成为祝福的管道。而这个祝福的源头自始至终都是耶稣基督，不是其他的物件、方法或策略。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脱离我们可能会掉进另外一种宗教的形态，或者是律法主义，或者是自我中心的放纵主义所塑造出来乌托邦的世界。这里能够帮助我们不落入另外一边是什么？悲观的宿命论，还有用消极的方式退出社会，成为出世，一种超难又扭曲的宗教形式。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我们在两年前我们教会搬来自由路这段时间里面，其实我这两年多来我的祷告是，我到底要怎么样让福音更新这件事情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发生。我的祷告是这个，我常常在思想，我们宣告建造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到底我们教会将来十年会长成什么样子？我很期待。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改变，才能够成为以福音为中心的信仰群体？这是我每个礼拜的祷告。然而神在这两年间不只是差派远在德国的和宣教师，还有万国敬拜赞美团队每个月来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一同站立。哦，当然我们也要纪念和宣教师，和宣教师下明天他要动一个很重大的手术，他的眼睛右眼，我们也为他祷告。 何宣老师常常为我们祷告，那他我们要祷告他明天的手术可以顺利，很快的回到我们中间。那除了此以外，还有从美国来到台湾宣教，来协助牧师，从美国来推动，帮助牧师推动职场宣教，在北美的徐牧师，还有以林长老，那我有机会 跟他介绍认识，也是我刚刚提到那个职场宣教的主要的主办人，徐牧师是必会的讲员，他来帮助我们。还有陈大哥二月底来到我们中间分享信息的陈大哥跟 IMT 团队，上帝也感动了从美国德州来台湾宣教的他的牧师来帮助我们。这不是我们自己去找的，这是人家来找我们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期间当中也有在菲律宾宣教跟内地宣教的宣教士，各地的宣教士来到我们中间来祝福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真的好爱我们，看我们为宝贵，所以从世界各地将各样的资源招聚来帮助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要回到这个最核心的部分，基督已经复活了，尽管我们生命中还有许多问题待解决，但是你是宝贵的，神看你为宝贵。这些问题的最核心我们还是要回去面对，当我们缺乏以福音为中心的时候，神透过这些帮助者来帮助我们再次对准福音。我们今天所 最需要的，或是这个世代我们的社会这个所最需要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让福音来重新调整我们对真理的认识，还有对神的认识，还有对神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当我们这样子去经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调整跟更新恢复。弟兄姐妹，我在说神非常爱我们教会，我们是线上的弟兄姐妹或是我们实体弟兄姐妹，神非常爱你。神设立教会在这里，不是因着牧师个人的理想，而是因为神有计划在我们的中间，神有计划对这个城市，神有计划对这个国家。让我们一起来回应神这个十字架得胜的盼望，他的号角已经吹响了，不断的提醒我们，你还要期待最后一次吹响的时候，我们将要全然的改变过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教导我们来认识你，主，在我们中间，无论是我们实体或是线上弟兄姐妹，那个原来失去热情需要再次被你点燃的，主，我们祷告是你亲自点燃，用你真理的仁义跟圣洁来点燃你的儿子跟女儿，主啊，使他们能够面对，在面对各样的挑战，无论是工作上的，无论是生命跟家庭里面信仰中优先顺序的部分，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调整。主，你再次呼召他们，使他们能够得着更新，在你的爱里面真实的恢复与复兴。我们祷告，让我们更多经历到你非常爱我们这个事实，让我们在你的爱中被满足，直到我们乐意来回应你的呼召跟邀请。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已经复活了，而且你天天在更新我们。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